我们今天早上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六节，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规定，那是在一种一般的人的情况之下，特别是怀孕的哦。那么今天讲到了什么？今天讲到像是一个但书，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假如这个主人把他的仆人或者婢女打掉了打瞎了眼睛也好，打掉了牙也好，那么就不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眼，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样？要给他们自由，他们不再做你奴仆了，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行为怎么样呢？要来负责。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想不通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奴隶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啊？那么用今天没有奴隶制度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典章的实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这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真的在这里看见说神真的是公公平平的来面对在人跟人之间发生了伤害的事情，你一方面有损失，但是神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你自己不要报仇，神帮你讨回你自己的讨回你自己的公道。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一方面人伤害了你，另外一方面神要要求那一个人给你自由啊，就是神，这是神的规定，神的心意，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是要我们觉得受了委屈，是不是？我们觉得受了委屈，所以我们要捞回来。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受的委屈是可归责于别人吗？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很真实的从一个事情的事实上来看呢？像有很多像这些事情，典章是这样规定了，但是真正到最后怎么样呢？真正到最后还是要拿事实出来，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吃了亏，我们受了苦，我们有了什么问题发生啊、就怪罪于一个什么人，可能那个人很冤枉也不一定。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真的受到别人侵害了，我们里面怎么想？碰到一个根本不信耶稣的，也不是犹太人的，他觉得上帝都不存在，那么神规定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他理也不理，睬也不睬，怎么样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始终要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怎么样呢？他会施行公义的，但是他也有慈爱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宁愿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是不是啊？那你要怎么样呢？更何况现在每一个国家慢慢走上文明的时候，每一个国家也都有一些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也是秉持着大家内心深处对于一种善恶的一种的这个定位。真的我也相信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人的里面对于说有人无缘无故的被人家伤害受伤受到一些这个钱财，其实这边讲到了什么牛啊什么，就这些钱财货物的损失的时候，总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特别在一些文明社会的里面，一些法治社会的里面，等到有一天法律好像不能够成为那个真正救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怎么样动私刑，是吧？好，你政府不做，我自己来做，是不是啊？那么自己来做，有的时候失之于情绪，失之于过当，是不是啊？我的领受是真的，我的领受是宁愿怎么样呢？宁愿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就算那个人伤害我们的人，使我们财务受损失的人，对不对？他怎么样呢？他不信耶稣，他也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也不管，是不是啊？甚至在有一些地区根本就是执法者他来伤害你，那你要怎么办呢？给我们一个甘美的思想，我们的神他会秉公行义的神，等到有一天人不怎么样的时候，假 如神要补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心里还是会得到安息的。这是我今天要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交通是关于财务的损失。关于财务的损失里面，比如说牛出死了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要把它打死，要把这个牛打死，要意思就是说，这个牛出的事，要让这个牛自己本身来代替。那么这个牛主人呢，用今天的法律的观念来讲，这个牛主人有没这个牛主人有没有尽到这个牛主人有没有尽到这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啊？这边没有记得很细啊，但是呢，我也是想说，比如说一个人跑到什么呢，跑到这个牛栓的地方去呢，在牛栓的范围的里面被牛猝死呢，是不是啊？那么那个牛会猝死人的牛，它一定要只是那个主人有没有责任了吗？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就假如别人告诉你，你的牛是会猝人的，你的牛是很野的，一天到晚会去猝，把人家东西也好，人也好，别人已经跟他汇报过了，告诉过他了，这个主人还是放纵他的牛的话，怎么样呢？这边神给摩西的典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说这个牛也要打死嘛，主人也要把它致死，只是主人要把它致死怎么样呢？因为不是主人直接杀人的行为，所以呢，这个主人可以用赎价，别人提出来赎价，他用赎价就可以来赎他的命。我觉得在这一条的这个典章的里面给我看见什么呢？给我看见说，是我们的东西会闯祸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圈养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不是放任它。那么吃到别人的庄稼呢？你要赔，是吧？那你把人家打，你把人家这个踹死了、猝死了，怎么样呢？那么你看，你知道的，你也要负跟牛一样的责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对不对？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哇，讲话的，这个给小孩开着很马力很大的车炫耀自己，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把人家撞死了，是不是？是不是？假如用同样的原理来讲，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你的小孩一天到晚在外面闯祸的，是吧？那你还给他买车，你？今天我们好奇思想，今天有多少的人为了炫耀自己，为了炫耀我有个牛，有个车，有个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呢？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我总括的来分享就是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要追讨你没有尽责任的罪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好好尽我们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跟邻居相处，是不是啊？我们养，举例啊，我们养一些东西是我们的自由，它在那边都是哇啦哇啦哇啦叫，对不对？影响了邻居的睡眠，那我们要怎么想呢？我们要不要？我们不是说养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喜欢就好。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养的过程当中让它不要乱叫啊，不要去逗它叫。怎么样好好的养着它？我们喜欢看一些活生生的东西，你好好养，让它不要一天到晚这个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地区要怎么样？这是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我慢慢慢慢我们要去思想的，不是说我喜欢就好，不是的。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若是我们有失职，给别人造成伤害，特别这边是命的伤害的时候，那一个人家告诉过你的牛是会出人的，你还没有好好拴，还没有好好管的话，怎么样呢？你要跟牛一样去这个承担这样的一个猝死人的结果啊，猝死人的结果。那么今天好像今天重点讲到就是牛猝死人了，下面讲到的是很有意思，牛还有井。人挖了井，因为古时候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或者是古时候有自来水，没有人工做的自来水的水管什么。 古时候人的水通通都是自来水，井水也是自己来的，是不是？雨水也是自己来的，山里面的泉那个溪水也是自己来的，是不是？但是人为了自己家里面用水方便，不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是不是？那么或者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挖了井，是吧？你挖了井，你要好好把它盖起来，你用的时候才打开。今天有很多人，今天碰到很多很懒的人，什么东西怎么样呢？什么东西我只要我用的时候方便就好，穿衣服方便就好，所以怎么样呢？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那么懒怎么样呢？我用水方便啊，等到我要挑水的时候，去用水的时候还要打开盖子，还有什么那啰嗦，那么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怎么样？这个井口是开着的，那别人的牛啊，别人的什么牲口掉下去了怎么办呢？掉到井里面去怎么办呢？主人要拿钱赔还。但是呢，那一个掉到井里的牛啊，那个掉到井里的牛或者驴怎么样呢？那么要归那个井主。那么这个牛的主人怎么样呢？要跟这个井主什么要求赔偿，他可以另外再去买一条牛来，这个公不公平？这个很公平吗？你不能去怪人家说为什么你的牛走到我的井里面去了。我觉得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神很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说我要方便，它变成这样了。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做人，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你有井方便用水了，你没尽你的本分，你要把盖子给它盖起来，你怎么给它敞开着呢？别人的牛掉下去呢？这边没有规定人若掉下去怎么样。这边讲到了牛，因为人怎么样，你大了你干嘛那个了，那么小孩呢，是吧？所以我在想这些典章是不是像今天人考虑的那么周延啊，是不是啊？我真的我不晓得。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的典章有瑕疵，我乃是说这只是个原则，以后可能还有细则细节，人慢慢发现了，还是可以比照神传给摩西的十诫跟典章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原则，一个总的原则，其他的事情也是比照这样的原则来办理。那么下面的最后的一点，我有一点不太懂的，这个人的牛触上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原谅我，我说这个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你那牛把我的牛触死了，对不对？我本来牛好好的，应该什么呢？应该你的活牛给我，那么我的死牛给你，这才公平嘛。但是后来我一想，这是我的头脑想，另外一想，两个牛都会出来出去的出，对不对？两个牛可能在打架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们有看过公牛打架？很疯狂的，对不对？不是说你的牛在那个地方，别人的牛哗跑过来出你，两个牛主人通通都没有。假如一个人的牛是拴着的，另外一个人的牛是放的，那个牛去把那个拴着的牛搞死嘛？那么那个拴着的牛没有责任，那么另外一个牛主有责任，那么这样的规定就不公平了。但反过来讲，两只牛都会抵触人的，而且他们都放了没有照顾，那两只牛彼此出打架，搞到最后死了怎么办呢？讲不清楚了，到底是你对我对，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打胜了也不说，这个谁怪你的牛学艺不精，是吧？输给我了，活该。这样的话就更不公平了，这个太野蛮了嘛，是吧？那么大比拳头，人跟人也是，我打死你活该，你学艺不精，不可以嘛。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智慧就是怎么样，讲出一个就是，哈，活牛死牛统统把它卖了，活牛死牛统统卖掉的钱加起来除以二，你拿一半我拿一半，给我们学个教训，以后我们的牛要好好算啊，不要给它随便放，不是这样吗？因为就是你的牛打死了别人的牛，你也要受损失，不是这样吗？那我自己的牛怎么样？我自己牛不好好把它拴起来，去跟人家打架，被人家打死了，你也要损失，你不要说是别人的牛打死你的牛。 所以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哎，神是很有智慧的，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不要怎么讲，哎呀，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的心态，赚不到别人的便宜还说别人错，例子也不好举啊，算了。但是我们好好想嘛，今天有的时候你发火，为什么发火？因为你赚不到便宜，好像有个理由可以要人家赔偿，但是呢，赚不到人家的便宜，你得了你该得的就好了嘛。你赚不到便宜，因为有个理由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狮子大开口，得不着你想要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生气，何宜吗？今天在这里，我们正这样想嘛，我的牛打死你的牛，你是不是希望我赔一条完全的牛呢？但在这个地方规定不是啊，两个牛打架嘛，打死嘛，总要有打死嘛。神很公平的怎么样呢？打死别人的牛也要公平对待他，被打死牛的人，神也要给他一点公平的怎么办呢？两只牛打架，对不对？你们两只牛打架，希望两个主人们不要吵架，这样的嘛。所以呢，有一个很公平的典章，活牛、死牛，因为会打架的牛以后麻烦呢，所以死牛、活牛怎么样，统统把它卖了，卖了以后怎么样呢？卖了以后一家一半，意思什么呢？你们主人不要伤和气了，你们人不要伤和气了，牛打架了，你们人要伤和气吗？今天我慢慢看见的是这样，因为东西。分地分到最后要砍人杀人，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这个隔壁家的狗是吧？跟你们家的狗有问题了，搞到最后两家人要闹到这个像仇人一样。我在这边看，神为什么要帮神的百姓定定这样的典章？一个很清楚的思路，至少我的领受，我很清楚的思路就是，神希望这些牛啊什么发生的事情。不要影响到两个牛主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到底是都是神的百姓嘛，是不是啊？钱财的损失、牛的死伤都可以来解决嘛。你们都是我的百姓，何必因为牛的关系怎么样呢？牛的关系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吵到你死我活呢？是不是这样？所以神在那个地方告诉摩西解决人的方法的用心，我们人不要吵了，牛们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就让你损失减少，对不对？大家来分摊。但是假如说你这个牛怎么样呢？你这个牛输了就是一天到晚是要去牛也好人也好都要去逐人了，你不把它拴着怎么样呢？以至于把人家的牛抵死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怎么样？那么死牛归你，活牛就归别人了。一个是两只牛都是一样的情况之下，那么平分牛价；一个是两个情况不一样，一个是人家好好的这个不出人的牛，或者是拴着的牛，你的牛呢是会出人，也不拴着，以后怎么样把人家牛搞死了怎么样？那么活牛归别人，死牛归你。但是。一个出死别人牛的主人，会出死别人牛的那个牛主人，他会甘心吗？这是神的心意，你不甘心你也不行，你不要再去跟人家理论，是不是啊？你不要再去讲一套道理。所以我今天读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就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财产的损失，这是小事，可以有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的方法。双方同意，最好是按照神的心意啊，彼此不亏负。人，对不对？牛已经猝死了嘛，牛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嘛，对不对？那么怎么样呢？人之间不要吵闹了，是不是？那么有一个人公公平平来做主就好。我就看到哇，我从前刚刚开始跑到一些地方去，车子也不多，那两部车一出车祸的时候是下车就骂到你死我活，需要这样吗？好好讨论一下，这个车子撞到了是不是啊？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责任少的嘛，这个损失少；责任多的嘛，损失多，不就完了吗？需要这样下来这样吵架吗？ 我就看见我们人性的里面，因为财物的损失，会让我们人的失去人性，做出一些不可收拾的事。其实反过来讲，其实我们在你看，一个开车跟人家会纠纷的人，他在家里跟他小孩会不会纠纷呢？他在家里跟他配偶会不会纠纷呢？真的好好去想啊，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嘛，只跟外人斤斤计较，跟自己家人就不斤斤计较嘛？有时候跟你老婆、丈夫，甚至你父母、小孩都斤斤计较的嘛。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不是抓住律法的这些这个表面的意思，要这样要那样，我们乃是真正想神的心意，要我们看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伤害人不可以，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你杀了人，你是要偿命的，你不能这样做。那么对于财物这个东西来讲呢，财物损失了，你只有用财物来处理，你不可能去要人家的命。但是今天多少的人因为财物上面的损失，结果怎么样呢？到伤害人的感情，甚至因此而伤害人的性命，这在神看来这是不许可的。巴不得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反省。我们会因为财物的损失迁怒于别人，我们有因为财物的损失以至于要恨人到个地步要人家的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